敬拜你，主，我们向你俯伏敬拜，因为你的荣耀不仅遮盖我们，你的荣耀充满我们，不仅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的灵也投靠你，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哦，主啊，虽然我们不过是泥土所造，但主你却把你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因此我们深深的知道，从永恒到永恒我们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说你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呢，你也说你把那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主得着我们，主再将我们的灵刚强起来，在我们的灵在你的里面再一次的被刚强，被提醒，被眺望，主啊，再次被你得着。哦，主，我们的力量从你哪里而来？是从你生命的源头，就是你而来。哦，主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从你来？是从那生命的主而来。是的，我们一生的平安、喜乐、满足从哪里来？是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主而来。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你，我们就不断的感谢你，主，我们就不断的称颂你。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让我们进到那至圣所，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与你面对面的里面。哦，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所爱。哦，你是我们所渴慕的。主啊，你是我们必须所得着的，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赞美你，赞美你，谢主，在这个早上，在这短短时间里面，就让你再次从地上带到天上，从这暂时进到永恒。没有别的，不是因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方式、哪一个场合，因为你在那里，因为你在这里，主，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得着你、遇见你，我们就知道我们必定会重新得力，我们也真感觉到我们在重新得力。哦，神啊，赞美你，愿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更多的得着我们，用的灵不断的浇灌充满我们，是的，也用的话不断不断的来充满我们，因为你说，哦，主啊，我们向你寻求，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就必在我们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你的话就必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仰望你，我们继续等候你，我们继续不断的来敬拜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八章啊，十八章哥林啊，对不起，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因为我们讲到在哥林多，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从十八节看到第二十三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先来读。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了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
OK， 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我们常说啊，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或许我们这样的说啊，我们这样照，比如说我出去讲道啊，弟兄姊妹说，哎，牧师你要来哦，下次再来哦。我们很喜欢讲一句话，若主若许我，我这样说 ，OK。啊，这种变成口头禅了，就或许这样说好了。我们很常常讲，就很习惯这样讲，没有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句话。一说，我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中文是讲主若许我，好像神不许啊，好像神不愿意，好像我们做什么，神总是跟我们唱反调，或者这样说。其实这个句话应该是积极的，这样的说，正面说，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会带领，神会预备，神会安排。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积极的，从另外角度来讲，你是顺服的，所以有点点读起来讲，若神许我，是有点点的消极，甚至有点负面，好像神不许。不是说神不许你，或是说好多时候你看就要留下来继续谈到，这错吗？他们很渴慕道，不过他知道保罗用这句话，神若许我，我还会再来，不用紧张。可能后面有很长的时间，确实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保罗再回至第三这个旅程的时候，回到以弗所还待了蛮久的。所以我们都一直在问一件事情，神的带领是什么？不是只是说神许我，好像我们愿意，我们觉得这件好，但是神呢，好像都是跟我们唱反调的。这句话应该是积极的，这样说，我们的态度没有错，有点点的消极。消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信靠，我们要顺服。这从某角度在人看为就有点消极，不过在保罗的追求的生命里面，他是非常积极。那积极的讲出来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说，主啊，我走在你旨意里面，或是我跟人家讲的时候，或者你回应别人的时候，若在神的旨意里面，事情必定会发生。我相信呢，我们走过来这么长一段路啊，各位，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说，当你知道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一定有平安。若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一定会充满了盼望，因为事情是在神引领，所以你有平安。因为神在做，你会有盼望，因为神有引领，所以你会有平安。讲来讲去还是那句话，就神同在，就神同在。如果神在做，你就会有盼望。你碰到许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做，你就知道路在哪里，那个门口在哪里，或者那个门在哪里。你知道主在做，困难也会挪开。你读圣经，整本圣经基本上都是在谈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学习怎么跟从他。本来他创造我们，我们就应该活在他旨意面，像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如果神要拯救我们，不是如果，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旨意里面来。很多时候其实在整个学习当中，我们常常呢觉得我这么用心，这么热心，或者这么的努力，好像神都不看顾，甚至我们求 不好在哪里，不对在哪里，都好啊，都对啊。所以呢，我们就叫神啊，你的旨意我们都搞不清楚。如果我们真的神的旨意很难清楚的话，整本圣经都要求我们要走在旨意面，这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如果神的旨意是很难去明白的， 好像一个大人对小孩子讲话，那小孩子搞不清楚，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你跟他说去哪里，不可能，神一定会清楚告诉你，而且神亲自来引领你。我常用这句话，我们的人生啊，说知道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是不难，或许是应该是很自然，我不用容易这个字，因为神的话加上神的灵。我常常这样说，好像你买一个 puzzle 就是那种拼图一样，1000片，你可不可以把它拼起来？当然可以啊。哦，好难哦，这么大一片啊，1000片，有些人还拼过10000片的，好难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一生啊这么长，每次要走到神的旨里面，不是一两件事，是一生的话，啊，确实是不容易。但是不能够说这么大，所谓的这个时间这么长，我们就做不来。这是你的耐性，用现在的话就是你的忍耐，或者用现在的话你的信心。怎么用的信心？用心是需要点时间的。那怎么说拼个图能够做，一定做得起来？不然的话你买来干什么？不然那个设计这个拼图的，你要设计一定是两件事情，一个就那个图画，一个就是那个 shape， 就是那个形状。所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那个图画，一个就是你形状。所以你知道这一片跟另外一片是在哪里，你不太容易或是不可能这个角落这片跟那个角落那片马上就量，哦，这一片是这个角落，那一片是在那个角落，不容易，那很难。但是隔壁的那一片，上面那一片，后面那片是更难。所以神的话说，我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一定要明白这事情。当时拿个火把，拿个蜡烛，什么叫脚前的灯，路上就是最多三步而已啊。你前面三步路你可以看得清楚，再远一点就不容易，再远一点黑黑漆漆的，还是黑漆漆的。你真看见是前面这三步路，拿个灯笼呀，拿个火把呀。所以神答应我们，我们的前面一步路，后面那步应该是很清楚，应该很清楚。神没有答应我们，后面那个最后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一生走在神的 道路当中是绝对是荣耀，因为合神。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说你的结局是怎么样，最后是升官发财呢，还是为主呢，全部殉道呢？你不知道的，起码我不知道，你知道，感谢主。不，我想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会吓死，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好人问我说，牧师将来会怎么样？你最好是不要知道将来，让将来放在神的手中。你明天后天每天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自然会有平安有喜乐。所以用这句话，若是神允许，一说第一个我们要学在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底下呢就回到这段经文来，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再说他一生包括他的服侍都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走在神的又有两个要讲究的，一个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呼召。当然我们都说一生都为主来活，这是再清楚不过。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好几次，这几年神在上的命定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是一模一样，而不用去猜，不用去想。不要再说牧师，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我的命令，你的命定很清楚，就像主耶稣基督。你一生，我已经说了好多次，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你，神预先知道，我们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知预定都在那句话蹦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预定，就是像主耶稣。但是预定跟另外一个事情是要分别的，那个叫做呼召。神呼召你成为一个医生，神呼召你成为一个所谓金融界的一个的这个领袖，神呼召你成为一个老师，神呼召你成为一个总统，这个叫呼召。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 但是我们每个人进到不同的呼召里面，都只做一件事情，就活出你的命定，就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你寻求的是呼召，你努力追求的更加的成熟的更加的完全是你的命定，意思说你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但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不断的要去寻求这个人生阶段的呼召人。纵然你是一个传道人，你要知道哦，不是这几年就每天的生活就像进到教会做教会事情啊，哦，如果教会签你合同了，就三年了五年就做了，然后每次其实天天。所以当我还没有接主任牧师，我跟提了好几次，第一个我求神带领我前面的路，用这句话，神不娶，我的想法神不娶。然后底下就学习了，神啊，若是你允许的话要干什么，那你就接主任牧师。这不是我的计划，不是我的打算，不是我的规划，用现在人我们最喜欢，这不是我人生规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接怎么样？假如说你接了，我问十个，没有一个十个，没有人告诉我接了以后要干什么，真的。你接就可以了，神会带领。OK， 每个人都很会讲，都对，没有错。所以在还没有接的前一年，我知道要接，起码前面半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天不讲的祷告。神啊，你要告诉我，你要我把教会带到哪里去？我真的，我没有一天不祷告这事。不要说几年，我这样换过来就七年了，到今天做主任牧师。不要说接的那一年，我知道清楚知道七年以后会怎么样。第一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很平安的这样的说，好像。每一年要做什么我知道，好像每一个月我要做什么我知道，坦白说明天我做什么我也蛮清楚。同共已经问我明年的目标是什么，明年的他们要做海报，呵呵，不要做那个呵呵，今年是几样事情啊，不知道你还记得记不记得，左右开转世代传承了职场转化。去年的时候十月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给我，哪段经文，我意思说神会给你，然后完以后你就去思想，但是不要停在那里，因为圣经是圣经，从语文的角度上这是两几千年前的事情，你怎么用到今天，神的话给了你，你怎么知道用怎么用在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圣灵会告诉你，你必须要有神的话，同时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引领，因为圣灵会帮助你明白真理，而且圣灵会帮助你进到真理的里面。这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说，好像抽一个很大的拼图一样，神的话跟神的灵好像那个拼图两样，是就一个那个图画，如果这片是讲到树枝，那你找下面那个树伸到哪里去啊，这么多片是花点时间哦。如果这是这一千片，所以还有999片，你要找那片是跟这片连在一起，这神的话，还要找那个 shape 那个形状，一找对的话有些还蛮相同，不按不进去啊，跟这个接不起来啊。很多时候你找到对的话一按着，哦，就是那一块，所以你一点疑问都没有。不过有时候倒过来，你找一片好像按得进去，哦，原来就这块，一看图案不对，这个树枝不这头不知道到哪去了，所以你会找。所以你要不知道神的旨意，我大胆这样的说还蛮难的，还蛮难的。所以相对的，主耶稣说，神说你要走在我旨意面，这不是为难我们，因为他已经把话给了我们，因为他把灵给了我们。 坦白说，圣经是神的默示，这句话就是神所吹的气。如果把这个气跟另外一个字叫神的灵放在一起，所以有神的灵在那里面，你不可能不明白神的话。怪不得约翰一二三书啊，老约翰这样的说，你们不需要有别的人教你，因为那时候好多假教师啊、假先知晃来晃去、啊、在骗人，你们自然有老师。然后说你们有个恩膏，那个恩膏就让你知道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讲恩膏只讲一方面，讲到服事的能力。用回到圣经约翰一二三书读读看，恩膏是帮助你明白真理。为什么明白真理这么重要？因为真理不是一个道理而已，真理是神应许的实现。不在神的话里面，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神的话语在神的话里面，事情就必定要发生。读到创世纪，当整个地混沌，这个一片乱七八糟的时候，神这地是他的，他要处理这个地。第二个是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讲神要改这个地。那第二件事情就讲到圣灵浮浮在水面上。第三件事情，那时候还没有事情发生哦，神想要创造这个地，神的力量也临到这，还没有事情发生。直到什么事情发生呢？直到神讲话，我要有光，我要有什么？创世纪，神在，但神一定要讲话，现在发生。神在，所以神的爱那个心意在，神的能力在，因为圣灵的工作。不过事情还没有发生，直到神讲话，事情就发生。我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很多人不相信就是，但是我很喜欢讲神的道，我也说不出什么笑话来，因为我知道只有讲神的话的时候，事情才会发生。当然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知识很重要，科学很重要，神这个哲学很重要，心理学我不绝对不否定它的重要性，会叫人很多人得帮助。但是我深深相信，只有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事情才会发生。如果世界的学问能够改变一个人，这个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应该是完全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人的东西，就说这些东西学问呢，可以改变人，但是这些人说不好嘛？当然好，道德观怎么观呢？哪有不好的？法律也是好的，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人，只有神的话。但是也不只是有神的话，需要神的灵做那工作。我讲这一堆啊，这一些的啊，不知道大家可以了解多少，或者，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在这里，神的话叫做活泼的道 ，the living word， 这彼得说的，所以活泼的道，活泼的盼望，然后用活死，彼得很喜欢用这个活这个字 ，the living living living， 中文用活了，英文大家都用 living 这个词，什么叫活死？什么叫活道？活的道，活泼的道，中文这样翻。不是说活泼的道，哎呦，这个牧师讲道很活泼，一说很多笑话。No， 这句话应该这样翻的。There's a word, there's a life in the word， 有生命，这个道是有生命。换句话说，这个你可以这样翻的。There's a life in the word， 在神的道里面有生命，可以这样的说。以至于这个盼望是有生命的，是影响一个人他的人生观、人生价值。那我想这些呢，所以要了解。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我要提的是一点，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你要知道怎么走在神的旨意面。一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旨意，你一定要走在神的旨意。你要 honor 神的旨意，而且你要知道你活出神的旨意来。 礼拜天我提过一下耶和华这个名字中间一个很重要观念，就是我是与你们立约的神，强调是立约的神。所以很多的神跟世界神不一样，这在哪里？世界神就是我们造个神啊，我已经讲过了，神呢、啊、就偶像跟贪心跟虚空是一件事情，在原来文字偶像 idol 跟贪心跟你的那个贪心最后虚，因为人的贪心造偶像，我要的不应该要的我要，但要不到的话我就造个偶像，造个神来帮助我，那最后造个偶像拜了半天没有结果，或许好像有点灵，好多人讲哦一拜很灵，那灵完以后有一个更大的空虚在那里面。有人刚说你拜这个就会发，等到你发的时候你发现发的还不够，你发现这个偶像你造的又不够大不够好，所以又再搞一个就多找一个。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我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你会知道一件事情，他是立约的神。那礼拜天我提了一下，因为我好久没有提这个，我还是要 refresh 弟兄姊妹的观念。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常常的这个叫圣经叫做 covenant， 就是约 covenant， 或许呢这个字用这个圣经的另外一个叫做 testament， 就是好像其实 testament 这个字、啊、是约基本上用在遗嘱。做父亲的为他儿子写遗嘱的时候，不是跟他儿子讨论，就当时父亲还没有死了，所以写个遗嘱，不是写个遗嘱跟孩子讨论，讲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这样这样。所以约永远是单方面的，不是双方面的，跟 contract 跟合同签个合同一起，我们一起来定个合同是不一样的，约永远是单方面的，合同是双方可以谈条件，可以谈价钱，可以谈这个条件，约是不能的。刚刚我已经用个例子讲到父亲留下遗嘱给孩子，不是跟着孩子讨论， maybe 他可以讲说你们以后怎么样这样我就写，不是坐下来跟孩子谈遗嘱那就写遗嘱，那就不用写了，就听合同就好。这也用到一个大的国家对一个小的国家，一个很强的国对旁边一个小国所用，因为有时候我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可能我的敌人会跟我的旁边那个小国呢，这个谈一谈啊，你要当我在当我要打这个人在前面呢，你在后面就扯他一下后腿，哦，久了以后我受不了啊，最后就跟他说，如果这样，我先把你灭掉算了，因为几次你扯我后腿。我把你灭掉算，那他吓死啊！不可以，不可以。那最后我就跟他立个约，单方面呢，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够所谓的不忠心于我，扯我的后腿，对我不诚实，对我不忠心。但是相对，只要你这样做就好，我不要你给我任何东西，你不要跟我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没有一样可以跟我比的。我这么强，这么只是没事的时候，你给我。捣个蛋呢，我就干脆把你灭掉算。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忠心我的话，我会祝福你，有人欺负你之后我会帮助你，有任何的困难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会来拯救你。用这个观念用在神与人里的约，我们得罪了神，神早就应该把我们处理掉，常常我们站在撒旦魔鬼那一方还没有信主前，不过神没有这样的就毁灭我。OK， 如果你走在黑暗的权势下，可还是有你的需要，有你的困难。今天你不要去找黑暗的权势，找撒旦，我来帮助你，因为我才是你真正的嘛。你找撒旦，撒旦帮助，不过他利用你就是，给你点好处甜头。所以今天你要信靠顺服我，然后我会负你一切的责任。这样的观念。圣经用在神与人的当中，所以问题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吗？如果是话，你不仅要知道他为你预备的好处，而且他必定会把你所需要的供应给你。 这是立约神在上会做一件事情，但这位立约的神也在上期待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你对他的信靠跟顺服。当你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想的比较多，我做对了，神就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或许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还不清楚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求这个给我好处，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你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的时候，因为不是不愿意神帮助你，因为你是不知道神要不要帮助你。那中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疑惑呢？我有这样的疑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神他是立约的神，他不会照我要的给我，照我需要的给我。如果我的站在面前，用礼拜天我讲的，你不知道他是公义的神，神不会垂听。如果你不知道在公义当中神是怜悯神，在讲到怜悯的时候，这第二点就是礼拜天要讲，我要讲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公义，但神会怜悯我们。所以相对第二个是什么，当你碰到一些的事情，碰到一些人好像为难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神啊帮助我把他毁掉，神啊帮助，世人都这样喊啊，神啊你把他们还让他们活到什么时候，早就把他处理掉好。不过你差不多看到世人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神啊兴起兴起兴起的作为。我要告诉各位很清楚一件事情，从整本圣经只有有限的了解之，神从来不会为你的报仇 revenge 报仇啊报复来帮助你，神永远是为他显出他的公义来帮助你，可以听得懂吗？神永远不会为你的报仇，为你出口气，为你争口气，报复来为你征战，神永远是为他的公义来征战。在整个的这样的征战当中显出他的公义的时候，神的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没有，有的话是皮毛，有的话是很有条件，叫做神的怜悯跟慈爱。所以整本的登山宝训讲很重要，一里路两里路啊，这个左脸右脸都讲一件事情，我们人只会在公义的底下，因为我们吃了三个树的果实，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时候，或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抓住所谓的对错，我们在做报仇或者报复的工作。神给我们有机会回转，为什么不能够给人家有机会回转？我不知道，希望你的祷告不是这样。哦，有很多在我们这个台湾有很多人拜偶像啊，神啊你处罚他吧，怎么怎么，这都拜撒旦的人。我还是喜欢 Henry 牧师说，你走到外面行走祷告的时候，不是斥责斥责斥责，要带球带球带球。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些人分左右手都分辨不出来的，这些人从小到大就在黑暗的权势里面。神啊，求你给他一个机会，纵然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的生命实际上是离你这么远，糟糕的这个程度，神啊你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 OK， 我讲的就是神的旨意，不仅知道神的旨意，一定会知道，而且用什么态度来去走在神的旨意面。所以保罗做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边说他就到时候到了，所以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件事情，第二个你的态度，其实包括一个你知道神的旨意，重要很重要，就是知道时间。所以有时候态度不对，就神说 no no no， 你的脾气还在里面，你的心结还在里面，等你完全放下，你再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我说神啊，这是你的旨意，我照你旨意求，怎么你都不做工？神说你的态度不对，你的心中还有记恨，还有心中耿耿于怀，还有心中还有那个所谓的报复，还没有。这跟时间有关，你愿意破碎吗？你愿意悔改吗？你愿意调整吗？到的时候神说 OK， 现在你就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他本来就已经处理这个事情。神啊起来，呵呵，为我征战， 这是大卫所喊。那这边呢，保罗到的时候他就离开，其实他应该留久一点，因为哥林多好难的一个机会可以在那边待这么久，不过他说一定要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当中不仅知道事情的本身，还知道时间，神的 timing， 神的时间。那中间呢，又跟另外一个有事情有发生，他这么告诉他要回到来，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读整本圣经，就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去还愿。一个人发了誓言，起了一个愿的时候，跟神呢、这个起了一个誓言，他去还愿。从旧约的五经啊，摩西文的生命记，不是从这个民数记啊等等啊，还愿的等等，这是一个特别这样一个愿呢。以这个头发来讲，我们就知道这个愿是一个叫做所谓拿细尔人的愿，这是一个自发的愿，就自动为某件事情专心有效，是服侍者，所以分别出来。以头发这个剪了以后就不能再剪，然后在这期间他不吃发酵的东西，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连葡萄都不能够吃的，所以不要说葡萄酒不能够。意思说他分别干什么？不是好像很难修行啊，属他基本上他专心的服侍神。当然刘爸爸这人家讲，你就有点了解，一个人喝点酒以后，如果喝多了或者就是喝点，你的脑子就有点不太这么清楚。所以这个人要专心的清楚的服侍神。somehow保罗发了这么一个愿，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是我第二次旅程出门的时候就做的不晓得，或者在某个时候发生，但是解经家蛮多都同意，是因为他去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发这个誓，但是圣经没有清楚这样的说，因为他知道他每次服侍有果效的时候都碰到困难。所以神啊，既然让我来到哥林多，而且看到哥林多糟糕成这个样子，从某个角度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可以服侍神的机会，神啊，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时间在哥林多，给我一点平安的，不要这么多麻烦的，在哥林多。确实有蛮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纵然还是有人起哄啊，有人反对，不过你发现神兴起一个极大作为，连哥林多就是这个亚盖亚的省长，哥林多波州那个城人都宣布保罗所传的叫做，如果分辨叫做基督教的话，是在这个地方是可行的，因为对这个省长来讲，基督教跟犹太教没什么分别。所以就跟这些攻击保罗人说，他跟你讲的有什么不一样，不要只是言语上啊，只是连个不同的名词你们就吵一吵去，我不管就是。这给整个的罗马帝国定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先例，基督教是在罗马传是合法，好像在罗马传犹太教一样。哇，神给他开很大的门呢，连政府连官都 back up 他，成为他的后盾。所以保罗在那边，但是神保罗知道神垂听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看过，是晚上白天不晓得，反正就神就一个意象跟他说，保罗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会在这边会待一段的时间。所以一待待了一年六个月，到的时候他知道要还愿，还愿要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到圣殿来还愿。他要在那个圣殿的这段时间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就可能天天当圣殿啊，一天去几次啊等等等等，他要在那个耶路撒冷在这个环境要待个30天，他要献祭。而且有些的解经家这样说，他要做一件事情，就他把头发，他因为就回去就把头发剪下来，然后一起来献祭，就献上，他就用这话就烧掉。有一些解经家这样的说，所以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走在神旨意里面的人，他会这样的说，神啊，在你的旨意当中这个段落蛮有你的保守，蛮有你的看顾，以至于在你的旨意当中我可以靠着你的保守看顾我能够做成。那做成以后干什么？ 还愿了。当然我们不见得要像保罗这样跑到，因为这是这个犹太人做的事情，法利赛人做的事情，讲白一点是旧约的事情，我们不见得。不过也要回应一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看到你所求的，当然第一个知道神的旨意，不是你知道神的旨意事情就自然发生了，你要去做，但也不是你努力事情就发生了，你需要有神的同在才有能力做。当这一生过下完了以后，第一个你心中感谢的是谁，你心中的真是感觉到最感 就感觉到你整个事情的发生，你最感谢的是谁，是神。那底下你的一个感谢有没有 带到神的面前，或是一个感谢带出来一个动作，如果用现在这段话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对保罗来讲，他要赶回去，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后来不，然后他就从这个哥林多，然后就南边的，就是一个肩胛里的这个地方啊，坐船往那去，就在那边呢。然后从那边是一个哥林多旁边一个小港口，哥林多本身不是一个港，不过它旁边有两个港口，所以它的贸易啊，它生意是很强。但它本身不是在这个半岛的中间的旁边的，它本身不，它旁边有两个港，一个东一个西，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商业的一个城市。他就从那边坐船，那到哪去？就到以弗所去。他坐船到就过了，从这个马其顿亚该亚，然后就到亚细亚那边回到苏利亚那边去，因为他回耶路撒冷。不过他到耶路撒冷先经过以弗所，在一边，然后从以弗所再往东南走，然后再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就在这时候他上了船。然后用这句话，他到以弗所的时候，就把这对夫妇啊，这个百基拉、雅居拉就放在那里。这句话不是说放在那边他自己去做事情，一说这句话的意思说，后来这对夫就留在以弗所，所以就留在那里。那他自己到哪去？到会堂去和犹太人辩论，不见得用到辩论这个字这么强，就跟他们讨论，跟他们讲解着。所以众人都请他多住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允我还要到你这边来预救人，请大家，他却不允，然后就辞别他们说，神若允许。你把这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对他来讲去耶路撒冷，他的口气用得很强的，我必须而且要快快去耶路撒冷。所以从解经的角度，有一些人讲他可能还去回去赶一个节期，可能是逾越节，可能是五旬节，他要赶个节期。有些解经要这样的说，因为这跟节期有关，他要赶去过这个节。甚至讲得太远的时候，有人说要赶回去开会，开十五章那个大公会，不过那个是不可能，因为整个次序都颠倒。哦，解经的，你不读解经就说是一件事，你去看这些解经家的时候，哦，有时候你看完以后，你就不知道哪一个是讲真的，这哪一个比较对的，不是说真的，这不同意。不过这边是讲到，不管怎么样，他回到耶路撒冷还愿的心是很强，所以他没有因为人家留下来，不过他倒过来这样的说，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时间，如果神允许，如果在神的旨意里面安排，我会再来。这时候在神的安排里面不是神的旨意，这时候神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一个如果我们学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你应该会清楚的知道，或者更加容易的。那当我说清楚，不是百分之百，也不是马上，我们都在学习，包括今天我还在学习当中。真的，你问啊，昨天的张毅夫妇啊，聚完会到我这边跟我一些讨论了，他们说的这个约翰福音应该快出来了，现在在我那个封面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现在开始要弄罗马书。 这个呢，那我就讲了一些他们的不容易，就当他们听了，然后再听我的录音带，然后再把文字写出来。那以前呢是外面的人报给他们听了录音带，把文字再写出来成为文字稿，再给我们的这个文字部，然后再做些。那这次呢他们比较就直接这样，我用这句话，所以真的说，真的，你看一本书啊，他写出来的东西，看一本书跟听那个人讲，看那个人写的书跟听那个人讲，基本上是很大的不同。起码我的经验是这样。我看一些传道人的书，这个当然是一些神所用的仆人，像 Martin Lloyd Jones， 我看他书跟听他讲道真的很不一样。看他书很清楚，听他的道啊，反而觉得不清楚。所以我觉得那是好多年前，所以我决定听到的时候我绝对不做笔记，我决定不做重点，我决定闭上我的眼睛，我决定尽我的力量听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所以我笑笑跟这几十年走来，有时候我很专心听他讲一点，他讲上面一句话我就说底下你就讲这句话吧，他就讲这句话。所以我跟他说，听了那个人的，当他已经听我讲，然后在你就想想看哪一句话对你说是重要。你不需要重复，像我这样每天我们这样讲，有时候我还重复一下昨天，甚至重复前两天，我不一定。你把这些凑在一起，中间这段经文有几点，三点就讲三点，十点就讲十点就可以了，这个会比较容易一点。这样呢，看书的人也比较听得懂，比较有逻辑，可以听得懂吗？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在神的话，在神的灵里面学习操作的时候，这是我要讲，你听见神对你说话，坦白说还蛮自然的。有一天前两天我说嘛，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突然祷告一句话出来，不是你想要祷告，哎，怎么讲这句话？所以你说牧师你刚讲的时候这样在讲，我说我没有这样讲，牧师我已经笔记抄下来，就你就这样讲。我说第一个我不认为我讲这句话，第二个我根本没有这种思想，我怎么会讲这句话？牧师笔记就写下来。所以问题是因为你写笔记的时候我前后讲都没听见，呵呵。所以不是上个礼拜前礼拜不有个我的提问，我去给教会讲到，然后不碰到面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牧师前两个礼拜来我们教会讲的，到时候他说我听了四遍，呵呵。不一样，你听到的时候就是真的圣灵这样的带领你，那帮助你。所以为什么圣经你可以几十年做记录，读完马太福音过一阵要读马太福音，你不是读过了吗？但是你觉得每次读的时候都领受都不太一样，就这样子，这叫亮光，感动不一样。 anyway 今天我讲的是神的旨意，所以要刚刚把这篇跟讲经这样听听，你还是有点零碎，所以如果有兴趣你再听一遍就是。那完了以后什么可以帮助你是否能够更加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明白什么叫做走在神的旨意，明白是怎么活出神的旨意来。那我想这是要跟大家讲最后我把这个做一个结论。这时候保罗就往前走了，就谈完以后他就继续就离开船离开以弗所，就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下来，然后就往耶路撒冷去，就到耶路撒冷。那这边呢他就把这对夫妇留下来，所以很明显的这对夫妇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在以弗所待了一段的时间。所以有三个人跟着保罗第二次出来的，一个就是希拉，第二个就是提摩太，第三个就是这对夫妇，就跟他一起走，在一个行程里面，这三伙同伴都留在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提摩太 是留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希拉是留在这个哥林多，还是留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有人说这，因为这个行程他没有这样一步步这样讲，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然后在哥林多就遇到这对夫妇，然后这对夫妇就跟他一起走到这个所谓的以弗所，他留在那里。你会发现，如果有点时间去思想，你发现保罗把不同人留在不同的地方，你不觉得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吗？你不觉得这是神的安排吗？更讲白一点，你不觉得这是神的预备吗？这人就留在那边，就开始做牧养的工作。这些人是神为保罗安排的，保罗就照着神带领的不同的地方服侍，就把神的安排这人就放在不同的地方，以至于腓立比，以至于帖撒罗尼迦，甚至哥林多，甚至以弗所，都带出很大的很有效的这个工作的果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可能有点点的零碎，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实用，我不是讲个道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神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主，他是立约的神，所以我们都在他的带领的底下，只要走在他的旨意，他的祝福就自然而然照他所应许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是求祝福，我们是求更多人明白的旨意，因为祝福跟我们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分不开的。所以在操练当中有他允许的吗？有些是我们自己想的，他允许吗？或是祷告知道这神的信，你就定义往前走吗？那走的时候不是为难，不是埋怨，不说神啊，为什么？是带着一个感恩心，这个还愿的心。当你走在一个新的一个旅程的里面，一个进到一个新的步骤，你一定要为过去离开的那个环境来感恩，因为在那个环境，不论是一年、是三年、是三十年，在那个部门或者去过几个不同的部门，都是神的恩典，都有神的带领在里面。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走在他旨意里面的人。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存在来仰望你，就能带领我向你，让我走在活在心的当中。哦神啊，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带领。哦神啊，帮助我，帮助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渴慕，让我们走在自己的当中，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哦，仰望你啊，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赞美你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不仅与我们立约，你是守约的神。主啊，当每一次走偏差了，好像感觉到离开你，甚至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主第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与这位立约的神，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失约了。哦圣灵啊，引领我们，让我们再次回到正路的里面。哦，因为你的话确实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圣灵不仅把我们引回到神的道路上，好叫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左右都不会偏离，以至于主啊，你的灵就继续的牵引我们，拖住我们，因为你说凡被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然后走在你心的当中，好像父神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把今天余下时间也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